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署名方兰的女士，她是在1991年去到美国，然后96年她就信了耶稣，她得到生化学的博士学位，亦都曾经做过生化学的教授，后来又去到神学院里面来到读书。他写下了他一次的见证，他认为那个过程是一个奇迹来的。今天就从你分享这个领养奇迹。在2004年的8月，方兰女士就知道她的弟弟是决定离婚，弟弟那个弟弟哥舒伦就归了给他弟弟。整个夏天对方兰来说都是一个煎熬，舒伦时常被一个人反锁在家里面，他打电话过去找这个弟弟哥，他就时常一两个钟头不肯摆低弟弟。他们虽然是离婚，但是还未曾分开。方兰觉得人间罪孽的这个压是压了在自己家人的身上，尤其是是觉得沉重。在台湾的阿爷呢，好多年来一直是供养这个弟弟哥舒伦，咁见到舒伦受苦，心里面好焦急，就打电话催促请方兰即刻呢翻中国将个弟弟哥带出来。方兰就同阿爷讲，但是他们从来没话过要将个弟弟哥俾我噃。佢提醒阿爷，这个弟弟哥好多年来已经成为这个家的金钱来源了。阿爷没浪费任何时间，即刻就打电话给方兰的弟弟，就说呢不再有钱寄去供养舒伦了。好快呢，弟弟就打电话去话给方兰听，愿意是将舒伦是送给他。方兰自从得知到弟弟离婚，而两夫妇都选择不要弟弟哥，他已经觉得他们是要将这个弟弟哥托付给他的了。虽然他和丈夫都很欢喜这个弟弟哥，不过有一个很大的难处，是他们没办法将他带去美国，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他们一定要和他同住两年才能够为他申请进入美国，因为他不是孤儿嘛。那方兰他们怎样才能够跟舒伦同住两年呢？除非他们回去中国啦，又或者呢带舒伦去第三个国家啦，他们想不到呢有其他的可能。好了，在十月某一日，舒伦自己看圣经祈祷，他就顺序读到去诗篇，其中有一节圣经这样讲：无倚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他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孤儿这两个字呢就好像在张纸上面跳出来一样。那一排呢，他是打电话向律师咨询，每次都是得到同一个结论，就是舒伦不是孤儿，不可能申请到他来美国。而当方兰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仿佛上帝是对他说，在我的眼里面舒伦是一个孤儿，而且我要帮助他。方兰就跪低在神的面前祈祷，他说：上帝啊，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无倚无靠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他又继续读那段的经文，圣经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 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孤儿这两个字又再一次好像跳出来，跳到他眼前，他里面就有个信心，知道上帝一定会看顾这件事情。在2004年底，方兰就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到大陆办理领养舒伦的手续，然后丈夫就先回去美国上班，方兰自己带着小哥就住在二表姐的家。去到二月份，小哥很听话，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已经改口叫方兰他们做爸爸妈妈了，亦都欢欢喜喜的跟着方兰去旅行，并不知道是为将来需要有什么忧虑。方兰想起八年之前，当舒伦的妈妈还是怀孕的时候，因为有困难就想将这个胎打了下来。当时这么巧，就是方兰由美国回乡下那里探亲，就劝她的弟妇将个 BB 留下来，那个就是后来出生的舒伦。等到方兰第一次见舒伦已经是她两岁半了。舒伦和这个姑姑一起住了一个礼拜，就跟着姑姑两个人一起坐火车去了天津和北京。跟着几年里面，每一次方兰回去中国，总是会带着舒伦出去旅行。舒伦的妈妈说，这个小哥就好像是为方兰而生的，因为呢似乎舒伦和方兰还跟他是更加亲添。虽然方兰只是一两年才见他一次，加上平时的电话，现在都要领养舒伦了，方兰就知道过去这一切不是偶然，是都有上帝的安排。神预备了这个小哥有一个宽广的心，还有和他亲近的感情，是为了今日的难处和挑战。从舒伦出生，他的生母就时常好像开玩笑地说要将个小哥是给了方兰他们，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敢要，因为知道舒伦的父母的婚姻已经在处动摇着，如果他们带走了个小哥，他们的婚姻就更加是不稳定了。但是现在呢，离婚已经成为了事实了，而家上帝就将呢个细路哥交喺佢哋手里边，但系佢哋竟然咧唔能够带佢喺身边，完全系因为咧美国嗰个法例。好啦，去到零五年二月，方兰咧就将细路哥咧托俾佢嘅二家姐，咁佢就翻咗去美国，就开始咧系通过电话，用长途电话嚟到去教仔。同时咧，方兰嘅丈夫又开始周围去揾工作。从中国到新加坡，从英国到瑞士，他们都尝试。他们的想法就是，只要不是在美国，就没有了这个移民的问题，那就可以将个小哥带在身边了。大概在六月的时候，方兰的丈夫面试 GE， 即是通用电力，有可能会去伦敦工作。同时他也都联络着一份英国领事馆在北京的工作。到六月底的时候，他已经和 GE 有两次的面试，而且双方都觉得不错。英国领事馆在北京的工作也都拿出了个条件出来，照着当地的那个薪酬的标准，是200,000人民币的年薪。当方兰和丈夫刚刚知道这个条件之后，他们都觉得没兴趣。不过渐渐呢，上帝在他们两个人心里面做功夫，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回中国大陆发展的机会，而且还有一个全福音的负担，觉得是时候要回去了。于是两个人一起跪在上帝面前，求神是关了这个 GE 的门，打开回中国大陆的门。过了一个礼拜， GE 的门果然是关了，那他们知道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意念，心里面就有一种期待的兴奋，盼望北京的门是会被打开。没想到过了几天，北京的门都关了，即是说那个领事馆那份工作是没有希望了。理由就是说，方兰的丈夫没有在国内工作的经验，就是刚刚好就是那几天，方兰的丈夫在北京开电脑公司的妹打电话给他们，就说 他们所雇用的那些好的大学毕业软件工程师是可以拿到300,000人民币的年薪的。方兰的丈夫呢一时之间有点沮丧。在美国他是拿了两个硕士的学位，有10年的工作经验，现在申请一份这么低人工的工作，别人还竟然不请他。好了，又过了两个礼拜，2005年7月，方兰要回中国了，她就先回去，然后丈夫会在一个月之后呢都回去，就两夫妇探望舒伦。方兰平安到达，去到沈阳，舒伦好乖好听话。方兰的二家姐是一个单亲妈妈，有一个15岁的仔，现在又加上这个8岁的舒伦，在过去半年里面辛苦操劳，不过她依然是笑容满面，温柔可亲，在家里面安顿下来。方兰亦都联系到一个当地的教会，就开始每个星期三在那里分享带领聚会。好了，到8月1日，她带着舒伦去到美国在沈阳的领事馆申请探亲签证。探亲签证的手续很简单，她只是需要准备一封丈夫公司的证明，同埋佢自己喺神学院读紧书嘅证明，同埋一份嘅申请表格。佢从来冇谂到呢条路系会通过，因为呢探亲签证最大嘅障碍就系嗰个移民嘅倾向，而舒伦系100%嘅有呢个移民嘅倾向。佢哋之所以想试一下，就系因为呢个手续太简单，而方兰呢人喺中国，咁谂下，不如去试一次啦，无妨嘅。当时佢仲估到呢移民官呢一系就即时拒绝，一系呢佢有上帝嘅灵喺树左右佢呢就即时批准。方兰就系带住咁嘅心情，佢就带住舒伦10点呢就去到领事馆。当时里面已经坐满晒人，佢同细佬哥坐定之后，心里面真系一下子諗返呢14年前他都同样坐在这间屋里面，是申请去美国的 F1 的签证。14年来神的恩慈怜悯一幕幕想翻上来，从学业到家庭到工作到身份，很多都是又大又难的事，上帝一一的带他走过。现在他觉得神好像仿佛在说问他，这一次你还敢不敢信靠我带你走过呢？他里面的信心被上帝挑起，他就心里面应声说，上帝啊，我相信。好了，去到12点左右轮到他们了。签证官是一位很年轻和蔼的女士，很亲切跟他们打招呼。他看到方兰递过去的简单的3份文件，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们为什么不为弟弟哥办理一个更持久的身份。方兰想想，或者他不了解美国领养的法律，又或者会不会他的问题是别有用意呢？他就向这个签证官解释，就说因为弟弟哥的父母离婚，他们的领养也都是临时的决定，所以他们是为他申请临时的签证。签证官就看看他的护照，问他自己有没有签证，他说有。他说当年呢爸爸有病，他往返美国几次都是有签证的，但是都是在他旧那本护照上面。那签证官就随口问了，有没有去过加拿大啊？方兰犹豫了一阵，就说或者有，不过记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男的签证官在后面走过来，对着那个女签证官就说，这样不是很对劲啊，他如果去过加拿大一定记得的。咁跟住呢后面嗰个咪呢就删咗啦。方兰后来就记得呢，佢确实去过加拿大参加一个科学嘅会议，但係嗰个係7-8年前嘅事啦，所以一时呢諗唔起。过咗一阵，呢个签证官又开始同舒伦呢倾偈，问佢鍾意唔鍾意去美国，答案当然係鍾意啦。然后佢问点解佢鍾意去美国，咁舒伦就话去美国可以多啲见识咯。方兰嘅心沉咗落去，
他知道美国的领养法所以这么严，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太多的中国人想送他们的弟弟哥去美国那处增长见识，就扮假的领养，结果呢连他们这些真的领养都受限制。但是呢已经太迟了，这个签证官下一个问题立刻就来了，你的父母在哪里？方兰很紧张地望住舒伦。因为舒伦过去几个月已经改口叫方兰他们做爸爸妈妈，但是他亲生的父母呢就依然住在同一个城市，而且还经常来看他的。在法律上方兰两夫妇是舒伦的父母，但是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哥在这样的压力下面，他会不会明白呢？舒伦静了足足一分钟，然后慢慢地说，我的爸爸在美国，我的妈妈就在这处。方兰松了一口气，签证官似乎也都放松了一点，然后签证官言归正传对方兰说，要办 B2 的签证，这个小哥一定在中国要有很强的关系，但是现在他唯一的关系呢就是方兰两夫妇，而他们呢又是在美国的。方兰就向签证官解释，就说他们确实是为这个小哥的缘故想回中国，只不过现在还未曾有机会。签证官说，你最得闲到需要向我证明你们有这个意图啊？就是这样了，他们就结束了大概30分钟的面谈。在回家的路上，方兰一路感谢上帝，他没有是完全被拒签，但是一方面就在想，还有什么可以做补充的材料呢？后来她丈夫打电话来，两个人就想到一个月之前英国领事馆在北京的工作，但是那些电邮早已经被她丈夫删除了。她丈夫怀着一线的希望去回她的电邮的垃圾桶里面，她真的感谢上帝，十个电邮竟然全部都在那里。原来呢 Gmail 是不清理垃圾的，她丈夫很感慨地说，她平时都是用 Hotmail 的，只有那一次跟英国领事馆在北京的那些电邮呢他是用 Gmail， 然后这些垃圾才得以保存下来。而又哪个会想到这些垃圾的电邮现在是成为了舒伦申请签证的唯一的支援的资料呢？他相信是那位全能的上帝在冥冥之中计划掌管这一切。八月八日是舒伦的生日，方兰告诉他他需要向天上的父亲要一件的礼物，因为他地上的父母在签证这件事情上实在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在八月十三日，方兰心里面有个感动，要跟领事馆联络，他的丈夫还有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而领事馆一直都没有音讯。第二日是星期日，方兰就求上帝藉着牧师的信息给他有说话。牧师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穷苦的寡妇和那个不义的法官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方兰很熟悉，在结束的时候方兰心里面细声对上帝说，主啊，我要做一个有信德的人，求你来帮助我。星期一他就发了一个传真去给领事馆，请求呢是再一次面试。跟住嚟三日，方兰都好紧张喺教会里面服侍。星期三是佢最后一次讲道，讲完到五点钟翻到屋企，啱啱坐低休息，电话就响啦。佢接起上嚟，竟然系领事馆要佢哋第日去面试。佢当晚就同丈夫联系，请佢话俾嗰啲关怀佢哋嘅弟兄姊妹听。请他们是为他们来到去祈祷。第二天早去领事馆的路上，方兰心里面充满了兴奋期待。去到领事馆还是上一次那位的签证官，这个签证官很仔细地看了几分钟，这个签证官不再问什么了，而是开始在他的电脑上面工作。方兰心里面知道他已经批准，然后他问了一个最难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如果准了你的儿子的签证，你们将他带到美国，那你们就没什么理由回中国了。你现在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还会想回中国？ 当时方兰面对那个签证官很坦然地对那个签证官说，细佬哥是他们想回国的紧急的原因，但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回中国传福音。他指住他神学院的那个证明作为他的证据。好了，听了这番的话，这个签证官没有再问其他的问题，就批准了舒伦的签证，祝福舒伦在美国有快乐的时光。走出领事馆，方兰觉得自己好像发紧梦咁，甚至在舒伦去到美国之前的一个月，看他在他们中间出出入入，他还会停下看看自己是否发紧梦。他再一次重温诗篇第十篇，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他觉得上帝实在是照住他的应许，是为他们行了大事，他愿意所有荣耀都归给神。我们在这处呢都愿意祝福舒伦这位的弟弟哥，无论他现在是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盼望他都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虽然没有他的亲生的父母住在他身边，好像在人生里面有些缺陷，但愿这些缺陷都由在天上的那位父亲是为他完全的补足。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一处，下次再见。
神啊，你慈爱多宝贵，世人投靠你的荫下，必因你殿里得饱足，必喝你乐河的活水。神啊，你慈爱多宝贵，一生一世投靠你的荫下，因在你里面有生命，愿投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
在你里面有生命，愿投在你。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